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拜登说将提供乌克兰先进的火箭系统打击关键目标。
拜登会见新西兰总理，强调与太平洋区域交流的重要性。
太平洋岛国拒绝跟中共达成安全协议，美国想要深化关系。
拜登对抗通胀计划建议从三方面下手。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俄罗斯为了完全攻下乌克兰东部的一座关键城市而猛烈袭击一家化工厂。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控说，俄国根本就是疯了。近日，俄罗斯议员朱拉夫列夫还在电视节目上发表核威胁言论，声称只要两枚萨尔马特二型导弹就能够夷平美国东岸，并威胁要消灭200万名乌克兰纳粹分子。俄罗斯由于没能占领首都基辅，目标转向东部，作为俄罗斯攻占卢甘斯克地区道路上的其中一座工业枢纽，北顿涅茨克已经成为俄军火力集中的目标。此外，乌克兰战场附近的地下储藏库近2000个作物的基因密码正面临着被永久摧毁的危险。路透社报道说，联合国粮农组织设立的非营利组织全球作物多样性信托基金通报，乌克兰国家种子银行附近的一座研究设施遭到毁坏。路透社没有办法弄清楚设施是被什么给破坏的，但无论如何，这都很危险。因为乌克兰种子银行名列全球第10大，当中只有4%的种子有备份。研究人员利用种子银行保存的多样性基因材料来培养耐得住气候变化或疾病的植物。
拜登总统周二证实，美国将提供乌克兰更先进的火箭系统。拜登昨天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将通过外交手段结束，但美国必须提供大量武器和弹药，让乌克兰在谈判桌上拥有最大的筹码。拜登写道，这就是为什么我决定向乌克兰人提供更先进的火箭系统和弹药，使他们能够更精确地打击乌克兰战场上的关键目标。一位美国官员告诉记者，美方将提供的是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也就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这名要求匿名的官员告诉记者，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将使乌军能在乌克兰境内更远的距离精准打击战场目标，击退俄军。他说，这些系统将帮助乌克兰人击退俄军在乌克兰领土的攻势，但不会被用来攻击俄罗斯。官员说，海马式多管火箭系统是6月1号将公布的7亿美元武器计划的核心。这项计划还包括空中监视雷达、更多标枪短程反战车导弹、火炮弹药、直升机、车辆和备件等。
在太平洋岛国拒绝与中共达成一项安全协议后，美国周二承诺给予支持。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资深官员说，双方就太平洋岛国面临的挑战，如何协助其应对 COVID-19 和气候变迁等问题，以及与太平洋岛国领袖进行面对面接触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法新社报道说，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和10个太平洋岛国5月30号没有能够就安全议题达成一项涵盖警务、安全和资料通讯合作的区域性协议，这对北京而言是一次重大的外交挫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重申，美国和澳洲一样，对中共在与太平洋地区磋商时提出的一项模糊协定明确表示关切。普莱斯强调斐济、萨摩亚和所罗门群岛记者提出的担忧，他们报道了王毅的访问行程，包括拒绝提问。普莱斯说，当我们谈论这些不透明、模糊的交易时，我认为你只需要看看中共努力掩盖每一项协议。他说，北京甚至试图在这些国家阻止他们的官员面对自家记者。
临近6.4，北京的气氛越发紧张。中共官方已经以疫情封控为名，把位于中南海附近的小区清零，一度称已经社会筛检清零后，在5月29号和30号都说疫情再次爆发， 连续升高几个区的封控等级。当局5月31号要求北京市民非必要不得出京，就地过端午节。偏偏今年端午节的时间是6月3号，正好是六四的前一天，整个封控时间点正好跨过6月4号到6月5号。另外，上海自从6月1号起开始解封，允许大部分市民在城市中自由行动。不过，知情人士说，特斯拉和大众计划把车厂的工人隔离在闭环管理系统中，直到6月10号。根据中国乘用车协会的数据，上个月上海没有卖出任何一辆汽车，中国整体汽车销量比一年前暴跌 36% 到106万辆，创2020年3月份以来的最大跌幅。英国权威媒体《经济学人》日前发表题为《中国经济放缓》的文章，指出中共防疫模式的僵化给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如果继续这样下去，经济增长将会更为缓慢，更加难以预料，对世界将产生重大影响。
据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 ICE 5月25号发布的消息，经过多个机构为期三周的联合行动，执法人员成功找到并救出了70名失踪儿童，其中大部分在西德克萨斯地区。这些失踪的儿童和青少年，其中许多是离家出走的，年龄从10岁到17岁不等，他们都成为了性交易和身体及性虐待的受害者。这个名为失魂行动的联合行动由国土安全调查局德州埃尔帕索分局主导，多个其他联邦、州和地方机构协助，从4月底到5月中旬，在德克萨斯州埃尔帕索以及米德兰、艾克托和汤姆格林等县展开。虽然大部分被营救儿童位于德克萨斯州西部，但也有少数儿童是从达拉斯沃斯堡地区、科罗拉多州和墨西哥的华雷斯城被找到的。这次行动的结果在5月25号对外公布，这一天是全国失踪儿童日。
墨西哥地方官员5月31号说，飓风艾加莎在墨西哥南部带来大雨，引发泥石流和水灾，已经造成至少10人死亡，大约20人失踪。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艾加莎是今年东太平洋飓风季节的第一个飓风，也是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于5月份在墨西哥太平洋沿岸登陆的最强飓风。在地球的另一端，日本冲绳本岛南部5月31号降下警报级大雨，日本当局对本岛中南部发布大雨和洪水警报，部分地区发生淹水、土石崩塌和停电灾情。冲绳气象台担心今天可能也会降下警报级大雨。另外，据路透社报道，巴西东北部已经连续6天下大雨，当地官员说目前消防员还在搜救被埋人员，在找到所有失踪者之前不会停下搜救的脚步。目前至少有106人死亡，10人失踪。预计部分地区本周会有更多降雨，可能再次引发更多的泥石流，当地发生更多洪水的可能性非常高。这也是巴西在最近5个月以来的第4次重大洪水事件。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对抗通胀计划建议从3方面下手，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脸书母公司 Meta 昨天宣布，在6月9号开盘前，股票代码将正式从 FB 更改为 META。 此外，摩根大通分析师周二说， Meta 将使用博通公司的定制芯片来生产它的元宇宙硬件，这意味着 Meta 将成为博通的下一个10亿美元专用集成电路芯片客户。得益于博通和 Meta 的交易，以及跟 Alphabet 和微软的合作伙伴关系，专用集成电路芯片今年将为博通带来20到25亿美元的收入。分析师苏尔说，我们认为这些合同主要是5纳米和3纳米工艺，将用于支持 Meta 的元宇宙硬件架构。当前 Meta 正在元宇宙领域投入巨资，包括为硬件增加新功能，以作为元宇宙的入口。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周二宣布， 将把对 SpaceX 德州基地新建和超重型火箭项目的环境评估再延期两周，到6月13号。据悉，这项审查被称为程序性环境评估，目的是评估 SpaceX 位于南德克萨斯州的星际基地对环境的影响。 FAA 在去年9月就发布了一次初次声明，表示评估报告可能在年底完成，但该机构一再推迟最后期限，称需要更多时间与其他政府部门磋商，并分析上千个公众意见。去年11月在发射基地附近的伊莎贝尔港曾对 SpaceX 项目提出了严重担忧，特别是噪音、震动和大气压力增强。港口城市要求 FAA 限制 SpaceX 发射的次数，同时对发射时间和条件作出限制。
Crypto Monday 网站近期发布了有关比特币挖矿的数据，他们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电费上涨，矿工的收入继续下降。这家网站估计，超过 75% 的比特币矿工收入用于支付电费。Crypto Monday 说，比特币挖矿是一个非常耗电的过程。一项研究表明，单笔比特币交易消耗大约2165千瓦时的电力，这相当于一个典型的美国家庭74天的使用电量，再加上普通家庭支付大约0.14美元每千瓦时，支出的规模就变得很明显了。根据研究，一个印度家庭平均每天消耗5.7千瓦时的电力，也就是说，一个印度普通家庭需要380天才能消耗相当于开采一枚比特币所需的电量。比特币挖矿也因为它的环境足迹而受到批评，批评者说，比特币是一种浪费而且不可持续的加密货币。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拜登总统昨天在白宫和新西兰总理阿德恩会面，两国首脑在会谈中强调了加强与太平洋岛国接触，包括跟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当面交流，也暗示在印太地区对抗中共的渗透。请听报道。
根据白宫周二声明，拜登总统和新西兰总统阿德恩在会面中讨论了美国和新西兰之间现有的伙伴关系，以及他们对印太地区自由和开放的渴望。他们还讨论了加强合作，以支持太平洋岛屿地区和其他经济事务。这是自2014年以来，太平洋岛国领导人首次来访。阿德恩之前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本国媒体说，我们将鼓励美国真正继续并加强在我们地区的参与，包括经济的参与。这对我们地区确实至关重要。拜登在白宫会面时则表示，华盛顿无意对该地区发号施令，而是要与这些国家合作。我们在这些太平洋岛屿还有更多工作要做。阿德恩则在会后告诉记者，两国在推进太平洋地区的价值观方面强烈一致。据一位未透露姓名的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双方共同关注太平洋岛国所面临的挑战，对帮助他们处理诸如 COVID-19 大流行和气候变化等问题的必要性进行了讨论。他们还就与太平洋岛国领导人当面接触的重要性进行了详细讨论。官员说，我们继续加强努力，在太平洋地区进行更有效的接触。最近几周，在北京与所罗门群岛签署安全协议的消息传出后，新西兰对中共在该地区的渗透表示担忧，因此这次会议变得尤为重要。中共在协同推动扩大其影响力。中共外长王毅目前正在对十个太平洋岛国进行访问，包括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在密切关注这一动向，并担心中共当局正在寻找在该地区建立军事存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周二说，他之前对通货膨胀路径的看法是错误的，通胀不是暂时的。拜登总统周一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专栏文章，说对抗通货膨胀是他的首要经济任务，并支持美联储的降通胀行动。请听报道。
在周一傍晚发表的这篇题为 乔·拜登我对抗通胀的计划的文章中，拜登承认当前飙升的通胀率、动荡的能源市场、仍然紧张的供应链让美国人感到焦虑，但是他说他有信心应对这些挑战。拜登提出解决通胀问题的措施包括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拜登认为美联储肩负控制通货膨胀的主要责任，并承诺避免不当干预该央行的行动或试图影响其决策过程。其次，拜登说，我们必须采取一切实际措施，以在经济不确定时刻确保国内家庭能够负担物价，并逐步提高经济生产力。拜登认为，油价上涨的主因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炼油产能退出市场。他呼吁美国国会采取行动，通过清洁能源税收抵免和投资来立即提供帮助。拜登还要求议员们采纳他的计划，让住房支出更容易负担，降低处方药价格，并努力降低护理儿童和老人所需的费用。拜登让商品更实惠的计划还包括修复供应链、改善基础设施，并打击外国海运公司对产品运输收取的过高费用。在计划的第三部分，拜登指出，政府必须持续减少联邦赤字，这有助缓解价格压力。拜登计划通过针对税法进行常识性改革，进一步减少赤字。他建议的具体措施包括阻止公司将工作转移到海外，并要求收入较高的美国人缴纳更多税款等。拜登称欢迎就他的三部分计划进行辩论，并说，通过正确的政策，美国可以从复苏过渡到稳定，逐步增长，并在不放弃所有这些历史性成果的情况下降低通胀。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据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周二透露，台湾军方正在和美国国民警卫队开展军事合作，虽然没有提供进一步细节，但表示期待着台美在区域安全问题上进行更密切和更深入的合作。请听报道。
台北时间周二上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总统府会见了来访的美国参议员塔米·达克沃斯，并指出达克沃斯是台湾伙伴法案的主要提案人之一。该法案旨在发展美国国民警卫队和台湾之间的伙伴关系，作为确保台湾有能力自卫的一种方式。该法案在美国国会得到了两党支持，但尚未通过生效。蔡英文表示，美国国防部现在正积极规划国民警卫队和台湾国防军队之间的合作，并表示期待在区域安全问题上和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合作，但并未提供进一步的细节。此前，达克沃斯和其他51名参议员于5月中旬致函拜登，呼吁将台湾纳入印太经济架构 IPEF。 目前，澳大利亚、文莱、印度、印尼、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西兰、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越南都已签署成为 IPEF 倡议的一部分。然而，台湾并未在上周被纳入 IPEF。 蔡英文也提到，台湾将继续表达其参与的意愿，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台湾和美国能共同采取行动，制定具体的计划，进一步深化台美的经济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在参议员达克沃斯访台期间，数十架中共战机一度进入台湾的防空识别区，遭到军方派出空军战机驱离，也启动了防空导弹追踪监控。近来，北京持续加强了对台湾的军事骚扰，上周中共军队也在台湾附近的海空区域进行了军事演习，称此举是对美国与台湾勾结的郑重警告。而拜登总统在5月23号曾警告，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以保卫台湾，并表示这是我们做出的承诺。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调查中共逃避制裁行为，考虑扩大中企黑名单。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1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欧盟禁运90%俄国石油还不够，马克龙说不排除新一轮制裁。
欧盟关注粮食问题的同时，联合国与俄罗斯讨论谷物和化肥出口。
美国调查中共逃避制裁行为，考虑扩大中企黑名单。
美国平均汽油价格狂飙，每加仑超过4.6美元，前所未见。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台湾政府今天说，台湾政务委员兼经贸总谈判代表邓振中周三将和美国高级贸易官员就双边贸易举行会谈。台湾行政院一名发言人今天对媒体说，邓振中将在今天和美国负责亚太地区贸易的副贸易代表比安奇举行线上会议，并说届时会发布更多消息。邓振中于5月20号在泰国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时，曾和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举行了双边会谈，并答应指派各自的贸易团队准备进行密集的协商和谈判。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主席龚明鑫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台湾不管是经贸条件或供应链的战略重要性，都有资格加入美国所发起的印太经济框架。虽然由于国际政治现实的阻碍，现在还无法加入，但台湾会持续提升数字经济、供应链韧性、清洁能源和税收等方面，并等待时机突破，以争取加入印太经济框架。
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示警，全球关键半导体短缺的情况可能延续到明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法新社报道，亚洲主要供应商因 COVID-19 疫情关闭，导致去年供应混乱。然而，美国消费者在政府的现金补助下，继续疯狂购买依赖芯片的汽车和电子产品。雷蒙多在近期的亚洲行后告诉记者，很遗憾，我没有看到芯片短缺会在明年任何时候出现有意义的缓和情形。他说，在访问韩国期间，曾经和芯片制造商的领导人等10多名企业执行长讨论供应短缺问题，他们都认为这种情形会延续到明年，而且可能到2024年初期之后才会有所缓解。雷蒙多多次呼吁国会采取行动，通过立法注资帮助刺激国内生产电脑芯片。这些芯片将是从智能手机、医疗设备到吸尘器等等众多产品的关键零部件。
欧盟5月30号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峰会上，同意将在年底禁运约90%俄罗斯石油，作为俄国侵略乌克兰的制裁措施。法国总统马克龙周二再次宣布，不排除会加码对俄罗斯实施新一轮制裁的可能性。据 CNN 报道，在欧盟领袖针对禁运俄国石油达成共识后，马克龙昨天出席欧洲理事会特别会议时，谈到欧盟对俄国的第六轮制裁，大大赞扬这是非常强大的一系列计划，并说几周以前没人觉得这可能会发生。马克龙也透露，法国不排除会向俄罗斯实施新一轮的制裁。他表示，我认为我们在未来几周都不排除任何可能，一切取决于乌俄局势的变化。另一方面，最近法国记者因姆霍夫在乌克兰进行报道时遭到俄军攻击身亡。马克龙说，法国已经对这个事件展开了调查。
饱受创伤的德州乌瓦尔德镇31号开始安葬校园枪击案遇害的19名小学儿童。据法新社报道，10岁罹难女童贾莎的遗体安放在一具银色棺木中，由6名身穿白衬衫、胸前佩戴红色康乃馨的抬棺者抬入圣心天主教堂。昨天葬礼开始前，哀悼的民众聚集在教堂外，现场还有大批警力驻守。一些民众在对面的街道身穿代表罗伯小学的紫色服装。另一名同为10岁的女童罗德里格斯也在周二稍晚后安葬。根据乌瓦尔德镇2间殡仪馆网站上的内容，罗德里格斯是一名模范生，热衷于了解鲸鱼和海豚，梦想将来能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贾莎被人们铭记为甜美、时髦而且有趣的女孩，热爱游泳和绘画。
据美国汽车协会指出，周二平均每加仑汽油价格已经来到了 4.622 美元，再次刷新历史新高。数据显示，越来越多州的平均汽油价格来到每加仑5美元以上，包括加州、俄勒冈州、阿拉斯加州、内华达州、伊利诺伊州、夏威夷州和华盛顿州。与此同时，国际油价根本没有缓解的迹象。目前欧盟已经同意禁止大部分俄罗斯原油进口，中国则是放松疫情封控措施，美国夏季驾驶季节也已经到来。而国际能源总署执行董事比罗尔近日接受德国媒体《明镜周刊》访问时提到，目前的能源问题比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冲击更大。比罗尔说，由于石油市场受到挤压，欧洲今年夏季可能面临燃料短缺。当欧洲、美国主要假期季节开始时，燃料需求将上升，之后可能会持续看到短缺的情况，包括柴油、汽油或煤油。
周二，来自阿肯色州的汤姆·科顿、印第安纳州的麦克·布劳恩和佛罗里达州的马可·卢比奥三位参议员提出了一项法案，目的在于禁止使用支持中国的数字货币，也叫数字人民币的应用程序。这项法案名为《保护美国人免受威权数字货币危害法案》，内容禁止使用中共政府运营的数字货币支付系统。这三位法案发起人都因中共政府的威权性质而对跟数字人民币相关的金融和监控风险提出了警告。科顿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当局将使用它的数字货币来控制和监视任何使用它的人，我们不能给中共这样的机会，美国应该拒绝中共在最基本层面损害我们经济的企图。布劳恩则说，中国共产党的数字人民币可以直接控制和接触个人的财务生活，美国不能允许这个威权政权把由国家控制的数字货币作为工具来使用，渗透我们的经济和公民的私人信息。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调查中共逃避制裁的行为，考虑扩大中企黑名单，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美国最高法院在本周批准了来自科技产业的紧急请求，阻止德州实施在去年通过的 BIL20 法案。 BIL20 法案主要用来避免德州居民受到社交媒体过度的言论审查，倘若居民认为自己的权益被侵犯，还可以控告社交媒体。德州州长阿伯特在去年9月签署了这项法案，原本预计在去年12月2号上线，但代表众多科技业者的网络贸易推动组织 NetChoice 和美国计算机与通信工业协会很快就提出了诉讼，说 BIL20 违反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地方法院在去年11月支持 NetChoice 和美国计算机与通信工业协会的说法，法院在今年5月则决定放行 BIL20，使得 NetChoice 和美国计算机与通信工业协会向最高法院申请了紧急动议，以推翻上诉法院的决定。结果最高法院在5月31号以5-4的票数阻止了这项法案。在遭到最高法院驳回后，此案将发还下级法院重新审理。
希腊和沙特阿拉伯政府在本周二达成协议，将联合铺设一条连接欧洲和亚洲的光纤数据电缆。这一协议是本周二在雅典举行的希腊沙特商业论坛期间达成的。这条新的数据电缆名为地中海东部数据走廊，是一条铺设在海底和陆地上的光纤数据电缆，将在意大利和新加坡之间传输数据。据悉，这条新的数据电缆耗资约为$8.6亿，将由沙特阿拉伯的 STC 公司和希腊的电信和卫星应用公司TTSA 共同建设，预计这笔交易最终将在2022年7月完成。电缆的铺设项目将在2022年秋季启动，并在2025年年底完成。希腊政府说，这是一个历史性项目，它将利用希腊和沙特阿拉伯的地理位置，创建全球经济所需的数据走廊，同时使得希腊和沙特阿拉伯两国成为欧亚大陆的运输、存储和数据中心。
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近日在应用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他们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通过观察检测一个城市的磁场，可以了解一个城市的健康状况、能源使用效率和污染。研究人员说，他们对加州伯克利市和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城市磁场进行了比较分析，在四个星期里连续收集这两个不同城市的磁场数据，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和分析数据。研究人员说，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特定的磁场特征，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学习分析收集到的有关磁场数据种类，找到和城市相关的磁场特征，可用于监测每个城市的健康状况。研究人员说，他们的监测结果发现，伯克利市在夜间的磁场活动接近于零，而布鲁克林地区的磁场活动则昼夜持续。伯克利市磁信号的主要来源是湾区捷运系统的火车。研究人员说，这是把以前天体物理中用于研究太空中星球磁场的方法应用在研究地球上的城市。研究人员说，这个方法把磁力测量和人工智能的数据分析技术结合在一起，能够成为城市科学研究的宝贵工具。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欧盟在5月31号的峰会上开始讨论乌克兰粮食出口问题。与此同时，联合国发言人昨天说，联合国一名高级官员前往莫斯科，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别洛乌索夫就促进俄罗斯向全球市场出口谷物和化肥进行了建设性的讨论。请听报道。
欧盟周一晚间达成了对俄罗斯石油禁运协议后，周二将重点关注如何帮助出口乌克兰被封锁粮食的问题。乌克兰之前指责俄罗斯阻止当地2200万吨谷物出口，加剧了全球粮食危机。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周二承诺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拉夫罗夫6月8号将访问土耳其，讨论在黑海开辟安全通道运输乌克兰谷物的问题。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斯特凡纳·迪亚里克说，赴俄罗斯协商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丽贝卡·格林斯潘目前在美国华盛顿，并在进行更多会谈。格林斯潘也是联合国全球粮食、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的协调员，该小组旨在帮助各国应对乌克兰战争给经济带来的冲击。俄乌战争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谷物、食用油、燃料和化肥的价格都在飙升。俄罗斯和乌克兰提供的小麦占全球小麦供应的近1/3，同时俄罗斯也是主要的化肥出口国，乌克兰则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国。自俄罗斯于2月24号入侵以来，乌克兰在其黑海港口的谷物运输已经停滞，超过2000万吨的粮食被困在仓库中。而莫斯科方面表示，西方因战争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也扰乱了其化肥和粮食的出口。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上个月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试图促成两国恢复出口。据克里姆林宫公布的会谈记录，俄罗斯总统普京周一在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话时表示，俄罗斯愿意与土耳其协调，为乌克兰港口的粮食出口提供便利。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二说，拜登政府正在调查中共涉嫌逃避美国制裁的行为，并积极考虑将更多中国企业加入经济黑名单。请听报道。
雷蒙多说，白宫正在进行多起调查，若确认中国企业犯下不良行为，将纳入实体清单。他表示，我们认为我们不会很快放松制裁。一些中国企业想方设法绕过美国制裁，例如成立新公司。被列入实体清单的企业需向商务部产业安全局申请出口许可才能取得受管制的物品。今年4月，金融时报援引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正在调查中国半导体制造商长江存储科技有限公司向华为提供芯片的指控。此举可能违反了美国的出口管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最高共和党人迈克尔·麦考尔在谈到这份由《金融时报》获得的报告时也说， 这一消息的披露强调了美国采取行动的必要性。雷蒙多说，如果可能，他希望与美国盟友合作，使他们的贸易限制与美国出口管制保持一致。川普政府使用实体清单，在2019年将包括华为在内的数十家中国公司加入商务部黑名单。2020年，中芯国际和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创新也被加入黑名单。拜登政府延续了这一政策，并在去年11月出于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虑，将十几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清单，其中某些中企在帮助中共军方发展量子计算。接着去年12月，商务部将中国军事医学科学院及其11个研究所加入实体清单。今年2月，商务部将33家中国实体添加到其未经核实清单中，要求美国出口商在向这些实体出售货物之前要经过更多审核程序。在讲话中，雷蒙多还援引最近一份报告称，苹果公司正在考虑将部分生产线迁出中国。他说，我从许多其他美国制造公司那里听到了同样的话，其中许多公司已经在中国生产产品几十年。中共极端的防疫措施以及去年的限电政策引发的电荒，给在华外企带来了巨大冲击。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